吐蕃在长安西边8000里，本来是汉朝西羌的地盘。他们的种族起源不清楚，有人说他们是南凉突发利禄孤的后代。利禄孤有个儿子叫樊尼，利禄孤死后，樊尼年幼，弟弟怒檀继位，任命樊尼为安西将军。后为神瑞元年，怒檀被西秦的乞伏赤盘消灭，樊尼召集余部投奔沮渠蒙逊，蒙逊任命他为临松太守。蒙逊灭亡后，樊尼率领部众向西奔逃，渡过黄河，翻越积石山，在羌人地区建立国家，开拓了千里土地。樊尼威望和恩惠早有声名，为各羌部所怀念，他用恩德信义安抚他们，归附的人如市集一般。于是改姓为苏伯也，用突发作为国号，语言讹传成为吐蕃。后来子孙繁衍昌盛，又不断侵伐，疆域逐渐扩大，经过北周和隋朝，仍被各羌部阻隔，未与中原相通。他们国家的人称他们的王为赞普，宰相为大论、小论，用来管理国家事务。没有文字，刻木结绳来约定。虽然有官职，但不常设，临时统领。征兵用金箭，敌人来了点燃烽燧，百里设一个亭子。刑罚严峻，小罪挖眼割鼻，或者用皮鞭抽打，只是根据喜怒而没有固定条文。囚犯关在地牢里，深打几仗，两三年才放出来。宴请外国宾客，一定要驱赶牦牛，让客人自己射杀牲畜来供应食物。与臣下每年一次小盟，宰杀羊、狗、猕猴，先折断他们的脚，然后杀死，再剖开肠胃宰割。让巫师向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的神灵祷告说，如果心思改变，心怀奸诈反复，神灵明察，和这些羊狗一样。每三年一次大盟，夜里在坛场上与众人摆设菜肴，宰杀狗、马、牛、驴作为牺牲，诅咒说，你们都要同心尽力，共同保卫我家，只有天神地神共同知道你们的意愿。有违背这盟约的，让你们身体被屠裂，和这牺牲一样。那里的气候非常寒冷，不生长水稻，有青稞麦、鸟豆、小麦、荞麦，牲畜多牦牛、猪、狗、羊、马，又有天鼠，形状像雀鼠，大小像猫，皮可做皮衣，还有很多金银铜锡。他们的人有的随着畜牧而不常定居，但颇有城郭。他们国家的都城叫罗歇城，房屋都是平顶，高的达几十尺。贵人住在大毡帐里，叫做福庐，起居污秽，绝不梳洗，用手捧酒喝，用毡做盘子，碾蝉做碗，装上羹烙一起吃，多祭祀元低神，人们相信巫师，不知节气，卖熟作为岁首，玩围棋和六博，吹里击鼓作为游戏，弓箭不离身。看中壮年，轻视老人，母亲拜儿子，儿子对父亲傲慢，出入时年轻人在前，老人在后。军令严肃，每战前队都战死，后队才前进，重视战死，厌恶病死，累代战死的被认为假门，临阵败退的在头上挂虎尾，表示像狐狸一样胆怯，在人多的地方一定示众，这种习俗认为可耻，视为赐死。行礼必须两手按地，发出狗吠声，身体作揖两次而止，居父母丧，剪发，用青黛涂脸，衣服都穿黑色，下葬后就除去丧服。他们的赞普死时用人殉葬，衣服、珠宝、玩物以及曾经骑的马和弓箭之类都埋掉，还在墓上建大房子，立土堆，插杂木，作为祭祀的场所。贞观八年，他们的赞普弃宗弄赞开始派使者朝贡。弄赞20岁继位，性格骁勇，多有英明谋略，他的邻国杨童和各羌部都归附了他。太宗派行人冯德霞前去安抚慰问。弄赞见到冯德霞非常高兴，听说突厥和吐谷浑都娶了公主，就派使者跟随冯德霞入朝，携带很多金银财宝，上表求婚，太宗没有答应。使者回去后对弄赞说，刚到上国时待我很好，答应嫁公主，正好吐谷浑王入朝，有人离间，因此礼遇变薄，于是不答应嫁了。弄赞就和杨童联合发兵攻打吐谷浑，吐谷浑无法抵挡，逃到青海湖上躲避锋芒，他们的人和牲畜都被吐蕃抢掠，于是进兵攻破党项和白兰各羌部， 率领部众20多万驻扎在松州西境，派使者进贡金帛，说是来迎公主，又对他的部属说，如果上国不嫁公主给我，我就入侵。于是进攻松州，都督韩威轻骑侦察敌人，反而被打败，边境大乱。太宗派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迷道行营大总管，又领军大将军执事司隶为白兰道行军总管，左武卫将军牛敬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，又领军将军刘兰为桃河道行军总管，率领步兵骑兵50000人攻打。牛敬达先锋从松州夜袭敌营，斩首1000多人。弄赞非常恐惧，领兵退去，派使者谢罪，于是再次请求通婚，太宗答应了。弄赞就派他的宰相陆东赞治理，进献黄金5000两，其他宝玩数百件。贞观15年，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他，命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，持节送公主到吐蕃。弄赞率领他的部众驻扎白海，亲自到河源迎接，见到道宗，邢子胥之礼非常恭敬，不久感叹上国服饰礼仪之美，举止有惭愧沮丧之色。等到和公主回国，对亲近的人说，我的父祖从未有与上国通婚的，如今我得到大唐公主，实在很幸运，应当为公主建一座城来向后代夸饰。于是筑城邑，建房屋来居住。公主讨厌他们以者色图面，弄赞命令国内暂时停止这样做，自己也脱下毡裘，穿上丝绢，逐渐仰慕中原风俗，还派贵族子弟请求入国学学习诗经尚书，又请中原识文的人掌管他们的表书。太宗征讨辽东回来，派陆东赞来祝贺，上表说，圣天子平定四方，日月照到的国家都成为臣妾，而高丽倚仗偏远，缺失臣礼，天子亲自率领100万大军渡辽征讨，毁城陷阵，很快凯旋。夷狄才听说陛下出发，稍微前进已听说归国，大雁飞得迅速，不如陛下快速，奴惭愧位列子胥，喜悦超过寻常夷狄，和大雁一样，所以造金额奉献。金额用黄金铸成，高7尺，中间可装9-3壶。22年，右卫帅府长史王玄策出使西域，被中天竺劫掠，吐蕃派精兵与王玄策攻打天竺，大败天竺，派使者来献捷。高宗继位，授予弄赞驸马都尉，封西海郡王，赐物2000段。弄赞于是写信给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说，天子刚即位，如果臣下有不忠之心，我当领兵赶赴国中讨伐，并献上金银珠宝15种，请求放在太宗灵座前。高宗赞赏他，晋封为兵王，赐杂彩3000段。于是请求蚕种及酿酒、碾、喂、纸、墨的工匠都答应了。于是刻石像他的形貌陈列在昭陵玄阙下。永徽元年，弄赞去世，高宗为他举哀，派右武后将军先于陈继持节带喜书吊祭。弄赞的儿子早死，他的孙子继立，又号赞普，当时年幼，国事都委托陆东赞。陆东姓缩氏，虽不识字，但性格明达刚毅，讲兵训师，很有节制，吐蕃吞并各羌，雄霸本土，多是他的计谋。当初太宗答应降嫁文成公主后，赞普派陆东赞来迎亲，召见询问，回答何止，太宗礼待他不同于其他藩邦，于是拜陆东赞为右卫大将军，又把琅琊长公主的外孙女段氏嫁给他。陆东赞推辞说，臣在本国有妻子，是父母聘定的，不忍违背，况且赞普尚未朝见公主，陪臣怎敢擅自娶妻。太宗赞赏他，想用厚恩安抚，虽然欣赏他的回答，但未遂其请。陆东赞有5个儿子，长子赞西若早死，次子亲灵，三子赞婆，四子西多干，五子伯论。陆东赞死后，亲灵兄弟又专擅国政，后来与吐谷浑不和，龙朔林德年间互相上表奏报，各论曲直，朝廷犹豫不决，未予裁决。吐蕃怨恨发怒，于是率兵攻打吐谷浑，吐谷浑大败，河源王慕容诺和波和弘化公主脱身逃到凉州，派使者告急。咸亨元年4月，诏命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罗坡道行军大总管，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、右卫将军郭代峰为副，率众10余万讨伐。 军队到大飞川，被吐蕃大将论亲临打败，薛仁贵等都因此被除名。吐谷浑全国覆没，只有慕容诺和波及其亲信几千丈来归附，于是迁到灵州。从此吐蕃连年侵犯边境，当西等州个羌部都投降了吐蕃。上元三年，进犯善扩等州，杀掠官吏百姓。高宗命尚书左仆射刘仁轨前往洮河军镇守防御。一凤三年，又命中书令李敬玄兼善州都督前往取代刘仁轨在洮河镇守，同时招募关内河东及各州骁勇之士作为猛士，不限于色艺。也有曾担任文武官的人召入殿庭赐宴，派去攻击。又命益州长史李孝义、西州都督拓王凤等征发剑南、山南兵幕防守。同年秋天，李敬玄与工部尚书刘审礼率兵在青海与吐蕃交战，官军大败，刘审礼战死阵中，李敬玄按兵不敢救援，不久收军撤退，驻扎在城峰岭，被泥沟阻挡不能行动，敌军屯驻在高冈上压制他们。偏将左领军员外将军黑尺长之率领敢死之士500人夜袭敌营，敌军溃乱，自相践踏，死300余人。李敬玄于是率众到善州，因此被贬为衡州刺史。之前剑南的兵募在茂州西南驻安荣城，以压制吐蕃边境。不久有声羌为吐蕃向导，攻陷该城，于是领兵据守。当时吐蕃全部收服杨桐、党项及各羌之地，东边与梁、松、茂、西等州相接，南边到婆罗门，西边又攻陷秋瓷、疏勒等四镇，北边抵突厥，地方万余里，自汉、魏以来，西戎之盛前所未有。高宗听闻刘审礼等战败阵亡，赵世臣询问安抚防御之策，中书舍人郭正一说，吐蕃作乱年岁已久，命将兴师相继不绝，白劳士马，虚费粮储，进讨则白损兵威，深入则未达巢穴，希望少发兵募，暂且派兵备边，明确封后，不让他们侵扰超略，使国用丰足，人心合同，宽缓数年，可一举消灭。给侍中刘其贤、黄甫文亮等都说严守有力。不久，黑尺长之在梁飞川打败吐蕃大将赞婆和素和贵，杀获2000余人，吐蕃于是退兵。诏命以黑尺长之为河源军使，镇守防御。一凤四年，赞普去世，他的儿子弃努西弄继位，又号赞普，当时8岁。国政又委托给清陵，派大臣论韩调棒来报丧，并请和好。高宗派郎将宋令文入吐蕃参加葬礼。永隆元年，文成公主去世，高宗又派使者调祭。武则天临朝听政，任命文昌右相韦代驾为安西道大总管，安西大都护严温古为副将。永昌元年，率兵征讨吐蕃，因拖延不进，韦代驾被定罪流放蒲州，严温古被处斩。韦代驾原本缺乏统兵才能，于是狼狈失措，士卒饥饿，纷纷死在沟壑中。次年，又任命文昌右相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，征讨吐蕃，中途退回，军队最终没有行动。如意元年，吐蕃大首领何苏率领其部署及贵川部落请求归降，武则天命令右御前卫大将军张玄玉率领精兵20000充任安抚使前去接纳。军队抵达大渡水时，何苏事情泄露，被本国擒获。又有大首领攒锤率领羌蛮部落8000多人到张玄玉处归附，张玄玉将他们的部落安置在叶川州，任命攒锤为刺史，并在大渡西山刻石记功后返回。长寿元年，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败吐蕃军队，收复秋瓷、于田、疏勒、碎叶四镇，于是在秋瓷设置安西都护府，派兵镇守。万岁登封元年，王孝杰又任宿边道大总管，率领副总管娄师德与吐蕃将领论亲临、赞婆在素罗汉山交战，官军战败，王孝杰因此被免官。万岁通天元年，吐蕃40000军队突然抵达凉州城下，都督许清明起初没有察觉，亲率出城巡视部署，于是遭遇贼军，抵抗多时，历尽被贼军杀害。当时吐蕃又派使者请求议和，武则天准备同意，论亲临却请求撤去安西四镇的驻军，并索取实行突厥的土地，武则天最终没有答应。 吐蕃自论亲陵兄弟专掌兵马，论亲陵长居中掌权，他的几个弟弟分别占据一方，赞婆则专门负责东晋，与唐朝相邻，三十多年来常为边患。他们兄弟都有才能谋略，各藩邦畏惧他们。胜利二年，吐蕃赞普契努西弄渐渐长大，于是与大臣论言等人秘密图谋除掉他们。当时论亲陵在外，赞普便假称将要打猎，召集军队逮捕了论亲陵的亲党二千多人，将他们杀死，派使者征召论亲陵、赞普等人。论亲陵起兵不接受征召，赞普亲自率领军队讨伐他，论亲陵未战而溃败，于是自杀。他的亲信随从同日自杀的有一百多人。赞婆率领部下一千多人及其兄长的儿子莽不知等人前来投降。武则天派羽林飞骑到郊外迎接，授予赞婆辅国大将军，行右卫大将军，封为归德郡王，赏赐十分丰厚，并命令他率领所属步兵在红原谷讨击。不久去世，追赠特进，安西大都护。九世元年，吐蕃又派其将领屈莽不知侵犯凉州，围攻昌松县。陇右各军州大使唐修景与莽不知在红原谷交战，斩杀其副将二人，获得首级2500级。长安二年，赞普率领一万多人侵犯西州，都督陈大慈与贼军共交战四次，都击败了他们，斩首1000多级。于是吐蕃派使者论弥撒等人入朝请求和好，武则天在麟德殿设宴款待他们，在殿庭演奏百戏。论弥撒说，臣生长在边荒之地，向来不识中原音乐，请求让臣亲自观看。武则天答应了。于是论弥撒等人相视欢笑拜谢，说臣自从归附圣朝，前后受到优厚的礼遇，又能亲自观看奇妙的音乐，一生未曾见过，自感渺小卑微，如何能报答天恩，区区狭隘之心，只愿大家万岁。次年又派使者进献马1000匹、金2000两以求婚，武则天答应了。当时吐蕃南境属国尼婆罗门等都叛变了，赞普亲自前往讨伐，在军中去世。诸子争立，过了很久，国人才立契努西弄的儿子契力速赞为赞普，当时年仅7岁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吐蕃使者前来报丧，中宗为他举哀，停止朝会一日。不久，赞普的祖母派其大臣西勋然前来进献方物，为其孙求婚，中宗将所养雍王手里的女儿封为金城公主，答应嫁给赞普，从此连年进贡。景龙三年11月，又派其大臣上赞图等人前来迎娶公主，中宗在院内球场设宴，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者打球，中宗率领侍臣观看。四年正月，下诏说，圣人教化以百姓为心，王者施行仁政以八方荒远之地为外，所以能光照远近，才成万物。因此隆盛的周朝推行立法，弘扬怀柔远方的策略，强盛的汉朝诚实建立和亲的提议，这大概是统治天下的长远策略，治理国家的美好典范。朕承受天命，继承大业，希望追寻前代功业，永治和平，顾念吐蕃辟处西方边陲，皇朝开创之初早已朝贡。太宗文武圣皇帝德行覆盖天地，情谊深厚于亿万民众，想停止战争，于是通婚和好，数十年间一方清静。自从文成公主出嫁后，齐国多有变革，我国边境屡次兴兵，吐蕃部落在那里也颇见凋敝。近来赞普及祖母可敦、酋长等人多次诚心归顺，已有多年想依托旧亲，请求建立新的和好关系。金城公主是朕的幼女，岂不钟爱，但作为父母，志在安定百姓，如果答应他们的诚心请求，在敦睦和好，那么边境安宁，兵役止息。于是割舍深爱，为国家大计修建这座外馆，举行家礼，下嫁吐蕃赞普，即于本月出发，朕想亲自送到郊外。中宗召见侍中几处讷说，从前文成公主出嫁，江夏王送行，亲熟悉吐蕃情况，有安定边疆的策略，可为朕充任吐蕃使。几处讷拜谢，随后以不熟悉边事为由坚决推辞。皇上又令中书侍郎赵彦昭充任使者，赵彦昭因充任外使恐怕失去权宠，很不高兴。司农卿赵吕温私下对他说，公是国家的宰辅，却充任一个小小使者，不也鄙陋吗？赵彦昭说， 那么即将安出。赵吕温于是暗中托安乐公主秘密上奏将他留下，于是派左卫大将军杨举出使。当月皇帝驾临始平县宋公主在白请伯旁设帐殿，引王公宰相及吐蕃使者入宴，酒过数巡，命吐蕃使者上前小玉公主年幼，割舍慈爱远嫁的旨意，皇上悲伤哭泣叹息很久，于是命从臣赋诗饯别，特赦始平县死刑以下罪犯，百姓免除一年赋役，改始平县为金城县，又改其地为凤池乡创别里。公主到达吐蕃后另筑一城居住。睿宗即位，代理监察御史李之古上言，瑶州各蛮族先前归属吐蕃，请发兵攻打。于是令李之古征调剑南兵幕前往经略。蛮酋暴民便引吐蕃军队攻打李之古，杀了他，并分割其尸体祭天。当时张玄表任安西都护，又与吐蕃接近，互相攻略，吐蕃内心虽怨恨愤怒，外表仍敦睦和好。当时杨举任善州都督，吐蕃派使者厚赠他，趁机请求将河西九曲之地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，杨举便上奏给予他们。吐蕃得到九曲之地后，该地肥沃优良，可屯兵畜牧，又与唐朝边境接近，从此再次反叛，开始率兵入侵。开元二年秋，吐蕃大将殷达焉、乞力许等率领十多万人侵犯临洮军，又进犯兰、魏等州，掠夺缄牧的养马而去。杨举悔恨恐惧，服毒自杀。玄宗命令代理左羽林将军薛讷及太仆少卿王俊率兵截击，并下诏将大举清征，招募将士，定期出发。不久，王俊等与贼军在魏元武街一相遇，前军王海滨力战而死，王俊等率兵前进，大败吐蕃军队，杀死数万人，全部收复所掠夺的养马。贼军余党向北奔逃，尸体枕藉，逃水因此不流。皇上于是停止清征，命紫薇舍人倪若水前往河石战果，并调集王海滨后返回。吐蕃派其大臣宗额英子到桃河祭奠其死亡将士，并叩塞请求和好，皇上答应了他。从此连年犯边，郭志运、王军先后任河西节度使防御。吐蕃自恃兵强，每次上表书要求对等礼节，言辞悖逆傲慢，皇上十分愤怒。封禅礼结束后，中书令张说上奏说，吐蕃凶恶叛逆，确实该当万死，然而连年征讨，实在劳苦疲惫，况且十多年来干粮和善等地征发不息，即使获胜也不能补偿。听说他们悔过请和，希望陛下派遣使者允许他们叩首归附，以安定边境，那么百姓就非常幸运了。皇上说，等我与王军商量。张说出宫后对袁前耀说，王军勇而无谋，常想侥幸，两国和好，他凭什么立功？如果入朝陈述计谋，我的计划就实现不了了。不久王军入朝奏事，便请求率兵深入讨伐。十五年正月，王军率兵在青海西击败吐蕃，虏获其辎重及养马返回。此前吐蕃大将希诺罗率众进攻大斗谷，又移兵进攻甘州，焚烧市里，王军畏惧其锋芒，不敢出战。适逢大雪，贼军冻死者甚众，于是取道积食军西路返回。王军先派人潜入贼境，在其归路上烧草。希诺罗军返回大飞山时，将士卸甲木马，而野草都已烧尽，马死过半。王军与秦州都督张景顺等率兵从后袭击，进入青海以西，当时海水结冰，将士都踏冰而过。恰逢希诺罗已渡过大飞川，辎重及皮兵还在青海边，王军纵兵俘虏后返回。同年九月，吐蕃大将希诺罗公路及竹龙莽部支攻陷瓜州城，俘虏刺史田元宪及王军的父亲王寿，进取城中军资及仓粮，并毁坏城池后离去。又进攻玉门军及长乐县，县令贾师顺闭城固守，共80天，贼军于是退去。不久，王军被回纥余党杀死，于是命兵部尚书萧嵩为河西节度使，以建康军使左金吾将军张守圭为瓜州刺史，修筑州城，召集百姓，令其复业。当时希诺罗公路威名大振，萧嵩便对吐蕃施反间计，说他与唐朝暗中勾结，赞普于是召他杀掉。次年秋，吐蕃大将希莫朗又率众进攻瓜州， 张守珪出兵击退。陇右节度使、善州都督张忠亮率兵到青海西南可波谷与吐蕃交战，大败敌军。不久击时，墨门两军兵马全部赶到，与张忠亮合势追击讨伐，攻破其大墨门城，生擒千余人，获马1000匹，牦牛500头，器械一资甚多，又焚毁其骆驼桥后返回。八月，萧嵩又派副将杜宾克率弩手4000人与吐蕃在祁连城下交战，从辰时到暮时散而复聚，贼军大溃，临阵斩杀其副将1人，贼军败退，散逃投山，哭声四起。当初皇上听说吐蕃再次入侵，对侍臣说，吐蕃骄横暴虐，依仗武力而来，朕现在按地图审视厉害，亲自指挥将帅，必能破敌。几天后陆部便到。17年，朔方大总管西安王李一又率兵赴陇右，攻拔其石堡城，斩首400多级，生擒200多人，于是在石堡城设置镇武军，并将所俘囚徒献于太庙。于是吐蕃频频派遣使者请和，中王有皇甫为名趁奏事时当面陈述通和的好处。皇上说，吐蕃赞普往年曾给朕书信，悖逆傲慢无礼，朕想讨伐他，怎能和好？皇甫为名说，开元初年，赞普年幼，怎能如此？一定是边境军将务求一时之功，伪造此书，激怒陛下。两国交战后，兴师动众，趁机谋利，公然隐蔽盗窃，伪造战功，以图勋爵，损失巨大，对国家有什么益处？如今河西、陇右百姓疲竭，事情都由此而来。如果陛下派使者前往看望京城公主，趁机与赞普当面约定通和，令他叩首称臣，永息边境，这是永世安民之道。皇上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令皇甫为名及内侍张元芳充任使者前往慰问吐蕃。皇甫为名、张元芳等人到达吐蕃，见到赞普及公主后，详细宣示皇上的旨意。赞普等人欣然请和，全部拿出贞观以来前后敕书给皇甫为名等人看，并派其重臣明希烈随皇甫为名等人入朝。上表说，外甥是先皇帝舅父的至亲，又承蒙降下京城公主，于是和同成为一家，天下百姓普遍都安乐。中间因为张玄表、李之谷等在东西两处先发动兵马侵犯超略吐蕃，边将因此互相征讨，直到今天，于是酿成争端。外甥因为先代文成公主，现今京城公主的缘故，深知尊卑，怎么敢失礼？又因为年纪小，冤枉的被边疆谗言构陷，挑动战乱，让舅父见怪。府府请求明察追流，即使死也万分满足。以前多次派人入朝，都被边将不允许，所以不敢自己上奏。去年冬天，公主派遣使人楼仲失若带着文书专程前往，承蒙派遣使者来看望公主，外甥非常欣喜感激，仅派遣御明希烈及副使押牙将军浪歇荷叶希烈入朝上奏请求指示。两国的事情希烈都知道，外甥在藩中已经处分边将，不允许超略，如果有汉人来投奔，就命令送回。府府希望皇帝舅父远察赤诚之心，允许恢复就好，永远让百姓快乐。如果承蒙圣恩，千年万年，外甥终不敢先违背盟誓，仅奉送金壶瓶一个、金盘一个、金碗一个、玛瑙杯一个、羚羊山段一件，仅充作微薄的国家礼物。京城公主又另外进献金鸭盘盏等杂器物。18年10月，明希烈等到达京师，皇上驾临宣政殿，排列羽林军仪仗接见他们。希烈很通晓文书，以前曾迎接京城公主到长安，当时朝廷都称赞他的才能和口才。到这时，皇上引他入内宴，与他交谈，很礼遇他，赏赐紫袍、金带及鱼带，并食服、增彩、银盘、壶瓶，还在别馆供给非常丰厚。希烈接受了袍带器物，但退还了鱼带，辞谢说，本国没有这种章服，不敢接受特殊的赏赐。皇上嘉许并同意了，诏令御史大夫崔林充任使者回访，还在敕令各自树立分界碑，约定不再互相侵犯。当时吐蕃使者上奏说，公主请求毛诗、礼记、左传、文选各一部，命令秘书省抄写给他。正自于修烈上书请求说，臣听说戎狄是国家的寇贼。 荆棘是国家的典籍。戎狄产生野心，不可以没有防备。典籍有固定制度，不可以借给他人。左传说，一不谋下，一不乱华。所以阻止他们的坏心在于有备无患。过去东平王入朝请求史记、朱子，汉帝不给。因为史记多兵谋，朱子杂诡术。东平王是汉朝的美德亲戚，尚且不想给他征战之书，现在西戎是国家的寇仇，怎么可以赠予经典之事？而且臣听说吐蕃的本性剽悍果断，聪明敏锐，善于学习而不回头。如果他们通达于书，必定能知道战争。深入学习诗，就知道五夫有军队的休整；深入学习礼，就知道月令有心肺的兵士；深入学习左传，就知道用兵多诡诈之计；深入学习文选，就知道往来有书席的格式。这和借给寇贼兵器，资助盗贼粮食有什么不同？臣听说鲁国秉持周礼，齐国不加兵，吴国获得乘车，楚国疲于奔命。一个以守典存国，一个以丧法威邦，可以借鉴。而且公主下嫁从人，远视异国，应该仰慕以礼，反而求取良书，于臣料想恐怕不是公主本意，担心有奔北之类在中间劝教。如果陛下顾虑失去藩情，以备国姓，必不得已，请去掉春秋。当周德衰落，诸侯强盛，礼乐自出，战伐交心，秦伪于是产生，变诈于是兴起，就有以臣赵君之势，取威定霸之名。如果给此书，是国家的祸患。左传说，于西秦取献盘缨，仲尼曰，西也不如多语之意，唯名与气，不可假人。敌国本来贪婪，贵货一土，正可以赐给景起，后以玉帛，何必全部顺从他们的请求，以资助他们的智慧。陈田烈职位直刊秘籍，实在痛心经典，气在戎夷，冒死上文，为陛下深察，书奏不被省察。21年，又命令工部尚书李浩前往访问吐蕃。每当唐使入境，所在地方乘陈甲兵和骑马，以夸耀其精锐。22年，派遣将军李全在赤岭与吐蕃分界立碑。24年正月，吐蕃派遣使者进贡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件，都形状奇异。皇上命令陈列在提相门外，以展示给百官。那年，吐蕃向西攻击薄绿，派遣使者来告急。皇上派人回复吐蕃，命令他们罢兵。吐蕃不接受诏令，于是攻破薄绿国，皇上很愤怒。当时散骑常侍崔熙一任河西节度使，在凉州镇守。当时吐蕃与汉朝树立栅栏为界，设置守捉使。西邑对吐蕃将起立徐说，两国和好，何须守捉，妨碍人耕种，请都撤除，已成为一家岂不好？起立徐回答说，常侍忠厚一定是真诚的话，但恐怕朝廷未必都相信，万一有人构陷，趁我们不备，后悔无益。西邑坚决请求，于是派使者和起立徐杀白狗盟誓，各自撤去守备。于是吐蕃的序幕遍布原野。不久，西邑的随从孙慧入朝奏事，孙慧想自己邀功，于是上奏说吐蕃没有防备，如果发兵袭击，必定获胜。皇上派内给事赵惠从和孙慧持往观察情况。惠从等到达凉州，于是假传圣旨命令西邑袭击，西邑不得已而听从，在青海之上大破吐蕃，杀死俘获很多，起立徐亲身逃跑。惠从、孙慧都加厚赏，吐蕃从此又断绝朝贡。西邑因失信样样不乐，在军中不得志。不久调任河南尹，走到京师，与赵惠从都见到白狗作祟，相继而死。孙慧也因罪被杀。诏令以齐州刺史萧炯为户部侍郎判凉州事，代替西邑为河西节度使，善州都督杜希望为陇右节度使，太仆亲王浩为益州长史、剑南节度使，分道经营谋划，以讨伐吐蕃，还命令毁掉分界碑。26年4月，杜希望率众攻打吐蕃新城，攻克，以新城为威武军，发兵1000镇守。同年7月，希望又从善州发兵夺取吐蕃河桥，在河左筑岩泉城。吐蕃将领兵30000人抗拒官军，希望率众击破， 于是在岩泉城置镇西军。当时王浩又率剑南兵幕攻打安荣城，先在安荣城左右筑两城作为工具之所，驻兵在彭坡岭下，运剑南到资粮以守。同年九月，吐蕃全部精锐救援安荣城，官军大败，两城都被敌军攻陷，王浩脱身逃走，将士以下数万人及军粮资帐等都陷没于敌，王浩因此被贬为阔州刺史。当初王浩在军中谬赏他儿子钱伯万计，并擅自给予紫袍等，花费巨万，因此不久又重贬为端州高腰尉而死。27年7月，吐蕃又侵犯百草、安仁等军，命令临洮、朔方等军分兵救援。当时吐蕃在中路屯兵，断绝临洮军之路。白水军首卓使高简于据守连巡，不久贼退。萧炯派偏将掩后击破。王浩败后，诏令化州刺史张佑为益州长史、剑南防御使，主客员外郎张求坚琼为益州司马、防御副使。张佑是文吏，素无攻战之策，张求坚琼于是专掌戎事。不久坚琼入奏圣臣攻取安荣之策，皇上很高兴，调张佑为光禄卿，提拔坚琼令至益州长史事，待张佑节度，还亲自为他谋划取城之计。28年春，坚琼秘密与安荣城中吐蕃宅都局及维州别驾董承彦等通谋，都局等于是翻城归附，引导官军入城，尽杀吐蕃将士，派监察御史徐远率兵镇守。皇上听说后很高兴，中书令李林甫等上表说，夫以此吐蕃城正当充要，凭险自固，是以窥边，今年以来以据为患，纵有百万之众，难以施攻。陛下亲于密策，不兴师旅，请令中十里司进小玉羌卒，莫不怀恩，幡然改图，自相谋献。神算运于不测，锐略通于未然，累载不诛，一朝当灭。右臣等今日奏事，陛下从容问臣等曰：卿等但看四夷不久，当见崔桑，德英才将，据闻荣杰，则知圣与天合，应如想至，前古以来所未有也。请宣示百僚，编诸史册。守至答曰：此城一奉年中羌引吐蕃，遂被固守，岁月既久，功伐亦多，其地险阻，非利所致，朝廷群议，不合取之，朕以小藩无知，事须处置，授以奇迹，所以行之，或比荣心，归我城守，有足为畏也。同年十月，吐蕃又引重寇安荣城及维州，张筹坚琼派皮将率众抵御，并发动关中扩旗救援。当时正值严寒，贼久自退，诏改安荣城为平荣城。29年春，金城公主逝世，吐蕃派遣使者来告哀，并请和，皇上不许。使者到后数月，才为公主在光顺门外举哀，停朝三日。六月，吐蕃40万攻城丰堡，至河源军西入长宁桥，至安仁军浑崖峰齐将盛西业以重5000攻而破之。12月，吐蕃又袭击石堡城，节度使盖家运不能守，玄宗愤怒。天宝初，令皇甫为明、王忠嗣为陇右节度，都不能攻克。七载，以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，攻而拔之，改石堡城为神武军。天宝14载，赞普起离苏龙烈赞死，大臣立其子婆西龙烈赞为主，复为赞普。玄宗派遣金兆绍引崔光远兼御史中丞持节机国信策命调剂，等到返回，安禄山已窃据洛阳，以和陇兵募令哥舒翰为将，屯潼关。过去秦以陇山以西为陇西郡，汉怀柔匈奴于河右，设置孤臧、张掖、酒泉、伊吾等郡，又在契外设置西域都护，控制引导胡国，又分陇西为金城、西平等郡，杂以低羌居住。历代丧乱不被贤豪占据，就被远夷侵废，将近千年了。武德初年，薛仁杲拥有陇上之地，直到河鲁。李夫竟有凉州区域，通于契外。贞观中，李靖破土御魂，侯军吉平高昌、阿史那设尔开西域，设置四镇。前王所未能臣服的，都成为臣妾。秦汉的丰裕，还能议论其土境吗？于是每年调山东丁南为戍卒，增薄为军资， 有屯田以资助粮草，牧石以繁育养马。大军万人，小军千人，风树罗族万里相继，以抵御强敌。陇右以善州为节度，河西以凉州为节度，安西北庭也设置节度，关内则在临州设置朔方节度，又有寿祥城、善于都护亭作为藩位。等到潼关失守，河洛祖兵于是竞争河陇，朔方的将镇兵入京境国难，称为行营。从前军营边州没有防备了，前援之后，吐蕃乘我间隙，日日逼迫边城，或被掳掠杀伤，或转死沟壑。数年之后，凤翔以西、滨州以北尽是藩戎之境，淹没者数十州。肃宗元年建营月甲辰，吐蕃派遣使者来朝请和，命令宰相郭子仪、萧华、裴尊庆等于中书省设宴，将到光宇寺盟誓。使者说，藩法盟誓取三生血歃血，没有向佛寺之事，请明天必须在鸿胪寺歃血，以身藩戎之礼。宝应元年六月，吐蕃使竹帆、芒儿等二人进贡方物入朝，于是在延英殿引荐，慰劳赏赐各有差别。而剑南西山又与吐蕃、氐、羌邻接，武德以来开至州县，设立军防，就是汉的泽路。前援之后也献于吐蕃。宝庆二年三月，派遣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李之方、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伦出使吐蕃，到其境而被扣留。广德元年九月，吐蕃攻陷荆州。十月，入侵滨州，又攻陷奉天县。朝廷派中书令郭子仪向西抵御。吐蕃率领吐谷浑、党项羌的军队20多万人，从龙光渡向东进发。郭子仪退兵，皇帝出逃到陕州，京城失守。降将高辉引导吐蕃进入上都城，与吐蕃大将马仲英等人立元兵王的儿子广武王李成宏为皇帝，设立年号，大赦天下，设置委任官员。不久任命司封崔圭等人为宰相。郭子仪退兵向南，据守商州。吐蕃占据京城15天后撤退，官军收复上都，任命郭子仪为留守。当初皇帝向东出逃时，官员贵族都向南投奔荆襄，或隐藏在山谷中，于是六军将士手持兵器抢劫掠夺，各地道路阻断。郭子仪率领部曲几百人以及他的妻子仆从向南进入牛心谷，有骆驼马牛车几百辆，郭子仪迟疑停留，不知该去哪里。行军判官中书舍人王延昌、监察御史李鄂对郭子仪说，令公身为元帅，皇上在外流亡，国家的事情竟到了这个地步，如今吐蕃的形势日益紧迫，怎么能安于山谷之中？为什么不向南赶往商州，逐渐前往皇帝驻地？郭子仪立即听从了他们。王延昌说，吐蕃知道令公向南行进，一定会分兵来逼迫，如果走大路，事情就危险了，不如取到玉山路离开，出其不意。郭子仪又听从了他。王延昌与李鄂都跟随郭子仪，郭子仪的队伍有1000多人，山路狭窄，连绵100多里，人不能奔驰。王延昌与李鄂担心在狭窄的小路上被追击，前后不能救援，到了道回口，于是与郭子仪分开行走，越过深涧，登上棋盘山，赶往商州。在此之前，六军将领张之杰与他的部下几百人从京城逃到商州，大肆掠夺避难朝官、士绅百姓以及居民的财产鞍马，已经有些日子了。王延昌与李鄂到达后，劝说张之杰道，将军身长禁军，军队战败却不前往皇帝驻地，又放纵部下掳掠，将来归附何处？如今郭令公是元帅，已经要到达洛南，将军如果整顿士卒，小以利害，请令公来安抚他们，以图谋收复长安，这是将军的非凡功劳啊。张之杰非常高兴。当时各军将领臧熙让、高升、彭体营、李维深等几人各有部曲，率领他们几十名骑兵相继到来，又听从了他的计策，都相互结为军队，约定不侵扰暴虐。王延昌留在军中主持盟约，李鄂带几名骑兵去迎接郭子仪，在距离洛南10多里的地方追上他，于是与郭子仪返回商州。各位将领非常高兴，都遵守他的约束。吐蕃将要进入京城时，元光禄清因重卿逃难而出，鞍马衣服都被当地的贼寇抢掠。因重卿到达蓝田，聚集散兵以及各种骁勇自愿跟从的人100多人，向南据守蓝田， 以抵御吐蕃，他的队伍逐渐壮大，达到1000人。郭子仪到达商州后，不知道殷仲卿的行动，招募人去侦察敌情。羽林将军长孙权绪请求前往，分配给他200名骑兵，又命令太子宾客第五骑代理金兆尹一同收复长安。长孙权绪到达韩宫堆，白天就击鼓，广泛张设旗帜，夜晚就大量点燃火把来迷惑吐蕃。殷仲卿探知官军到来，他的声势更加壮大，于是相互作为内应，把情况报告给郭子仪。殷仲卿率领200多名骑兵巡逻，直接渡过潺水。吐蕃恐惧，询问百姓，百姓都欺骗他们说郭令公从商州带领军队要收复长安，大军不知有多少。吐蕃信以为真，于是撤军而回，剩余的部众还在城中。军将王府以及御史大夫王仲生屯兵从院中进入，击鼓大喊，殷仲卿的军队又进入城中，吐蕃都逃跑了，于是收复上都。郭子仪乘势擂鼓进入长安，人心才安定下来。吐蕃撤退到凤翔，节度使孙志直关闭城门抵御，吐蕃包围攻打了好几天。恰逢镇西节度使兼御史中丞马林率领精锐骑兵1000多人从河西救援杨志烈返回，带兵进城。黎明时分，马林单骑驰满弓，直冲敌军，左右愿意跟从的有100多名骑兵。马林奋力攻击，大声呼喊，敌军溃败，没有人敢抵挡，敌军疲惫而回。敌军依仗他们的骁勇，第二天又逼近城下请战。马林披甲打开玄门，敌军于是撤退。都说这个将领不怕死，不可抵挡，暂且避开他。又占据了元、会、城、魏等地。12月，皇帝车驾返回上都。2年5月，放回李之方。9月，叛将蒲业、大宁郡王蒲固怀恩从灵武派遣他的党羽范志成、任夫等人率领吐蕃、吐谷浑的军队来侵犯京城。10月，蒲固怀恩的军队到达滨州挑战，节度使白孝德以及副元帅先锋郭峰聚城抵抗，挫败了他们的锋芒。敌军于是逼近奉天县西20里扎营，郭子仪驻扎在奉天，又按兵不动。郭峰在滨州西30里命令精锐骑兵250人、步兵50人袭击蒲固怀恩的营寨，打败5000敌军，斩首1000多级，活捉85人，降服对方大将4人，缴获马500匹。11月，蒲固怀恩率领吐蕃军队撤退。广德2年，河西节度使杨志烈被围困，坚守了几年，因为孤城没有援军，于是只身向西投奔甘州，凉州又落入敌寇手中。永泰元年3月，吐蕃请求和好，朝廷派宰相元载、杜鸿渐等人在新唐寺与他们结盟后停止。秋9月，蒲固怀恩引诱吐蕃回纥的军队向南侵犯京城。吐蕃大将上杰西赞摩、上西东赞、上野西以及马仲英率领20万军队到达奉天边界，滨州节度使白孝德不能抵御，京城戒严。在此之前，朔方先锋兵马使魂日进、孙守亮驻军于奉天以抵御敌人，于是下诏追回副元帅郭子仪从河中府率领军队前来增援，驻扎在泾阳，各将领分别驻守要害之地。起初吐蕃在奉天列营，魂日进单骑冲锋，200名骁勇骑兵随后跟进，冲击敌营，左右刺杀，敌军惊慌，没有不应弦而倒的。魂日进挟持一名吐蕃将领跃马而回，吐蕃将领奋力挣扎，掉落了一顶洒饭帽。魂日进的军队没有中箭受伤的，军中看到后士气更加振奋。第二天，吐蕃全军包围他们，魂日进命令抛车夹带石头投掷，加上弓弩，敌军死伤众多。几天后收兵回营。不久，魂日进又在两亩神下夜袭敌营，杀死1000多人，活捉500人，缴获驮马器械。皇帝又下诏亲征，搜刮朝廷官员的马匹，京城设置团练。镇西节度使马林在武功东园遭遇吐蕃巡逻骑兵400多人，派50人攻击，全部杀死，没有留下一个活口。从17日到25日晚间才停止，议论的人认为是天助。吐蕃把营地移到礼泉县九流山北，趁机攻略礼泉。京城大为惊恐，人都逃空了，大户人家挖洞逃出。叛党任夫率兵5000多人侵犯白水县。魂日进传送路部到来， 驻扎在奉天马嵬殿。本月19日以后到25日以前，交战200多阵，击破吐蕃1万多人，斩首5000级，活捉160人，马1242匹，骆驼115头，器械、帆旗共3万多件。朝廷官员震惊恐惧，家属躲避的有十之八九，禁止不住。从前年吐蕃侵犯京城后，在中卫桥护封城驻扎军队，到这时攻城完毕。吐蕃撤退到永寿北面，遇到回纥军队，虽然听说仆固怀恩已死，但都依仗人多，互相引诱而奔来，再次侵犯。到达奉天，两番互相猜疑争长，分别建立营垒。吐蕃巡逻到窑底，吐蕃又到马嵬殿，趁机放火焚烧居民的房屋后撤退。回纥3000名骑兵到泾阳投降，请求攻打吐蕃以表效力，郭子仪答应了。于是朔方先锋兵马史开府南阳郡王白元光与回纥在泾阳灵台县东50里会合，攻破吐蕃，斩首以及活捉缴获驼马牛羊很多。皇帝停止亲征，京城解除戒严，宰相上表称贺。永泰2年2月，任命大理少卿兼御史中丞杨继与吐蕃修好。4月，吐蕃派首领润气藏等100多人随杨继来朝，并且感谢申明友好。大历2年10月，灵州击败吐蕃2万多人，活捉500人，缴获马1500匹。11月，和藩使、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薛景先从吐蕃出使返回，首领润气灵随薛景先来朝。薛景先上奏说，赞普请求以凤林关为界。不久又派使臣陆西等15人来朝。3年8月，吐蕃10万军队侵犯灵武，大将尚希摩侵犯滨州。兵宁节度使马陵击败2万多人，擒获俘虏献上。9月，侵犯灵州，朔方骑将白元光击败他们。不久又在楼武击败2万敌军，缴获羊马数千骑。关内副元帅郭子仪在灵州击败吐蕃6万多人。12月，因为吐蕃每年侵犯西部边疆，增修镇守设施，于是调马陵镇守荆州，仍为泾原节度使。剑南西川也击败吐蕃1万多人。5年5月，把安、西、破、靖、攻五州迁移到山林要害之地，以防备吐蕃。8年秋，吐蕃6万骑兵侵犯灵武，践踏庄稼后离去。10月，侵犯京、兵等州，郭子仪派先锋将浑坚与敌军在一路交战，我军不利，副将史吉等3人战死，村庄居民被驱赶掳掠的共1000多人。当夜，浑坚收拢散兵袭击敌营，恰逢马陵也袭击他们的辎重，共杀死几千人，敌军于是溃败。郭子仪大破吐蕃十多万人。起初，吐蕃侵犯我滨州郊外，马陵率精兵2000多人趁夜偷袭敌营，射中敌军豹皮将的眼睛，敌军扶着他哭泣，于是全军拔营逃走。马陵因此收获朔方兵舰200多人，百姓700多人，驼马几百匹。9年4月，因为吐蕃侵扰，预先做好编备，于是下达敕令，因命令郭子仪率领上郡、北地、四塞、五原、义渠、鸡湖、鲜卑等杂种部骑兵5万人，严密会合于寻邑，重振旧军。李抱玉率领晋地高督、韩地上党、和黄义士、千陇少年共3万人，横绝高壁，斜向连营。马陵率领西域前庭、车师后部，加上广武戍卒、下蔡徭役共3万人，屯驻于寺中，张开大军的支援。李忠诚率领五洛别部、右地骑兵共2万人，从祁阳向北会合。李希让率领三府太常之徒、六郡良家之子，从渭上向西会合汴宋、淄青、河阳、幽蓟，总共4万人，分别部署前后。魏博、承德、昭义、永平总共6万人，大范围展开左右。朕在内整顿劲旅，亲自誓师诸将，给予千金之费，赏赐6牧之马。那些戎装战器、军用边储各有所思，向来精心备办。你们这些将相文武效力之臣，军队克敌在于和睦，善战不在于列阵，各自应保具疆界，屯聚要冲，侦查清楚，首尾相应。如果他们已经悔过，何必劳师动众？如若不攻，自当讨伐有罪，然后期望统一指挥，以节制诸军，进取的时机等待后续命令。11年正月， 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、顾闳等四节度兼突厥、吐浑、氐、蛮、羌、党项等20多万人，斩首10000多级，活捉葛城兵马使1350人献于朝廷，牛羊及军资器械不可胜数。12年9月入侵方州，掠夺党项养马后离去。10月崔宁击败吐蕃望汉城。14年8月命太常少卿为伦持节出使吐蕃，率领吐蕃俘虏500人归还。10月吐蕃率领南蛮军队20万人来侵犯，一支进入茂州，经过汶川及灌口，一支进入符文，经过方围、白坝，一支从黎雅经过琼峡关，接连攻陷郡县。于是调发禁兵4000人以及幽州兵5000人共同讨伐，大破敌军。建中元年4月维伦到达吐蕃。自大历年间以来，先后派出的几批使节都被扣留不让回国。唐朝俘获的吐蕃人必定派宦官统一押送到长江、岭南一带，借机勒索财物及供养费用，弊端无穷。去年冬天，吐蕃大规模出兵，从三路来侵犯，正逢德宗刚即位。德宗以仁德安抚四方，释放了被俘的500多名吐蕃人，每人发给一套衣服，让维伦统领他们返回本国，并与吐蕃约定和好，敕令边将不得侵扰。吐蕃起初听说放回这些人，并不相信，等到被俘的吐蕃人入境后，各部落都敬畏唐朝的威德而感激恩惠。吐蕃赞普起立赞对维伦说，不知道这次你们来，我有三件恨事，怎么办？维伦说，不明白您说的意思。起立赞说，不知道大国遭遇丧事，未能及时吊唁，这是第一件。不知道皇帝陵墓的日期，未能送上丧礼完成礼节，这是第二件。不知道皇帝舅舅圣明继位，已经发动各路大军联合进攻，现在灵武的军队听到命令就停下了，但山南的军队已经进入福州、文州，蜀地的军队已经奔赴灌口，追赶也来不及了，这是第三件恨事。于是派使者奉上礼物，不到20天就回复了命令。蜀地统帅献上俘获的吐蕃士兵，有关部门请求按照旧例将他们发配为奴隶，皇帝说盟约已经写明了，说话怎能不算数。于是每人发给2匹缰、一套衣服，放他们回去。5月任命维伦为太常卿，再次出使吐蕃。那年冬天，吐蕃派宰相论清明司等55人跟随维伦来到唐朝，并进献地方特产。吐蕃见维伦再次到来，非常高兴，住进馆舍后用音乐歌舞来娱乐他们，停留了9天才返回，同时派他们的首领来回访。2年12月入藩使判官长鲁与吐蕃使者论西诺罗等人从吐蕃来到长安。起初长鲁与使者崔汉衡到达客馆，赞普命令他们停下，先让人取来国姓敕书。不久派人对崔汉衡说，来的敕书说所进献的贡物都已领收，现在赐给外甥少量信物到来领取。我大唐与吐蕃是舅舅与外甥的国家，怎么能用臣子的礼节来对待？又想要划定边界，说云州以西请以贺兰山为界。盟曰，请依照景龙2年的敕书所说，唐朝使者到那里，外甥先与盟誓。吐蕃使者到这里，阿舅也亲自参与盟誓。于是邀请崔汉衡派使者上奏确定。长鲁出使回来上奏了此事，皇帝为此修改了敕书，把贡献改为进，把赐改为祭，把领取改为领之，并且说前任宰相扬言不遵循旧例，导致这个错误。至于划定边界和盟约，都听从了他们。3年4月释放了先前陷没在吐蕃的将士、僧尼等800人回国，以回报放回吐蕃俘虏。9月和藩使、殿中少监兼御史中丞崔汉衡与吐蕃使者欧类赞来到长安。当时吐蕃大相尚杰西为人残忍好杀，因为曾在剑南战败，想洗刷耻辱，不肯议和。他的副相尚杰赞有才能谋略，于是对赞普进言，请求划定边界，明确盟约，以平息边患。赞普认为对，最终用尚杰赞代替尚杰西做大相，终于约定和好，约定10月15日在边境上会盟。任命崔汉衡为鸿胪卿，任命都官员外郎樊泽兼御史中丞，充任入藩记会使。起初崔汉衡与吐蕃约定日期盟誓， 崔汉衡到达后商量未定，已经过了日期，于是命樊泽去见上结赞，重新商定盟会日期，并且告知将派陇右节度使张毅与他们同盟。樊泽到达元州，与上结赞相见，约定明年正月15日在清水西会盟。次年正月，下诏命张毅与上结赞在清水会盟。将要盟誓时，张毅与上结赞约定各自带2000人到盟坛，其中一半拿兵器，排列在坛外200步处，散从人员一半分别站在坛下。张毅与兵佐齐应、齐抗及会盟官崔汉衡、樊泽、常鲁、于迪等7人都穿朝服。上结赞与吐蕃本国的将相论西夹藏、论脏热、论利陀、司官者、论利许等也是7人一起登上盟坛举行盟誓。起初约定汉人用牛，吐蕃用马，张毅觉得与他们盟誓是耻辱，想降低礼节，于是对上结赞说，汉人不靠牛不能种田，吐蕃人不靠马不能行路，现在请求用羊、猪、狗3种牲畜代替。上结赞答应了。塞外没有猪，上结赞请求用公羊，张毅拿出狗和羊，于是在坛北杀了这些牲畜，把2种血混在一起，歃血为盟。唐朝拥有天下，广布大禹的疆域，凡是车船能到的地方，没有不归顺的。由于历代圣明君主光辉相承，年代长久，彰显了王者的伟大功业，声威教化遍及四海。与吐蕃赞普世代通婚，牢固的结为邻邦友好，安危与共，是舅舅与外甥的国家将近200年。这中间有时因为小的怨恨，抛弃恩惠成为仇敌，边境不安宁，没有太平年份。皇帝即位后，怜悯这些黎民百姓，命令释放俘虏奴隶，让他们回到吐蕃部落。吐蕃也展示礼节，共同和谐友好，使节往来多次传达命令，这样必定不会有欺诈阴谋发生，不会再动用军队了。吐蕃还认为两国的要务是要求长久和平，古代有结盟的做法，现在请求采用。国家致力于安定边境人民，放弃原有土地，抛弃利益而遵循道义，坚守盟约。现在国家所守的边界，荆州西到潭征峡西口，陇州西到清水县，凤州西到铜谷县，以及剑南西山大渡河以东为汉界。吐蕃国所守的镇戍在兰州、魏州、元州、惠州，西到临洮，东到成州，抵达剑南西界墨歇各蛮族，大渡水西南为藩界。那些兵马镇守的地方，州县现有居民，彼此两边现在归属汉人的各蛮族，按现在所分居地，依照以前的规定不变。黄河以北，从原来的兴权军一直向北到大漠，一直向南到贺兰山骆驼岭为界，中间全部为闲田。盟文没有记载的地方，吐蕃有兵马的地方有吐蕃守卫，汉人有兵马的地方由汉人守卫，都按照现有守卫，不得侵越。先前没有兵马的地方不得新设置，并且不得修筑城堡耕种。现在两国将相接受命令而会合，斋戒行事，祭告天地山川之神，希望神明监察，不得违背盟约。盟文收藏于宗庙，副本保存在有关部门，两国的友好要永远保持。上结赞也献出盟文，没有放在坑中，只是埋了牺牲而已。盟誓完毕，上结赞请张毅到坛的西南角的佛帐中焚香起誓，起誓完毕又登上坛饮酒，献酒酬答的礼节，各自用本国的物品以表达深厚情谊后而归。二月，命崔汉衡持节回访吐蕃，送欧夹赞等人回去。皇上起初命令宰相、尚书与吐蕃宰相欧夹赞在丰邑里谈所盟誓。将要盟誓时，因为清水之会使疆界没有确定，于是停止了。于是留下欧夹赞没有遣返，又命崔汉衡出使赞普。六月，达藩使判官于迪与吐蕃使者论夹梅藏等人从青海来到长安。七月，任命礼部尚书李逵家御史大夫为入藩会盟使，又命宰相李忠臣、卢杞、关波、右仆射崔宁、工部尚书乔林、御史大夫于齐、太府卿张献公、司农卿段秀实、少府监李昌奎、金兆尹王弘、左京吴卫将军浑坚等人与欧夹赞等在坛所会盟。起初于迪从吐蕃回来，与上结赞约定疆界已经确定，请让他们的使者回去。皇上听从了，因为封一方盟坛在京城之内不方便， 请求在京城之西补选弹指，礼节如同清水之宜。蒙氏前两天命有关部门告祭太庙，监官治斋。第三天穿朝服登上蒙坛，官波跪着宣读蒙文。蒙氏完毕，设宴赏赐后送走他们。新元月年二月，任命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于齐前往荆州一带宣慰吐蕃，并和州府商议供应遁地之事。当时吐蕃请求入塞派兵帮助平定国难，所以派使节去。四月，命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沈房为入藩忌讳及安西北庭宣慰使。这个月，浑接与吐蕃论莽罗率领军队在武功的武庭川大败诸子的将领韩明、张廷之、宋归朝等人斩首一万多级。贞元二年，命仓部郎中监视御史赵玉为入吐蕃使。八月，吐蕃侵犯京、陇、滨、宁等数道，掳掠人口牲畜，抢夺庄稼，西部边境骚动，各道节度使及军镇都关闭营垒自守，京城戒严。皇上派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与神策将李生谈、苏清绵等统兵驻扎在咸阳，赵河中节度使骆元光率军戍守咸阳来支援。九月，因为吐蕃的游骑兵到达好治，皇上又派张献甫等统兵驻扎在咸阳，又下诏派左监门将军康成出使吐蕃。起初，吐蕃大相尚杰赞多次派使者请求会盟划定边界，于是命康成出使。到达上寨园，与尚杰赞见面，让他的使者论起陀与康成一同前来。这个月，凤翔节度使李胜因为吐蕃侵扰，派他的部将王弼夜袭敌营，率领三千骁勇进入千阳，告诫他说，贼军大部队应当经过城下，不要攻击他们的首尾，首尾即使失败，中军力量完整，如果何时来攻，你必定受害。只等他们的前军已经过去，看见五方旗穿虎豹衣的就是他们的中军，出其不意才是奇功。王弼按他说的出击，贼军果然大败，副将史廷玉力战而死。吐蕃又侵犯凤翔城下，李胜出兵抵御，一夜就退走了。十月，李胜派兵袭击吐蕃的沙堡，大破吐蕃，焚烧了他们的机具，斩杀吐蕃酋长护区绿色赞等七人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城。十一月，吐蕃攻陷延州。起初，贼军来的时候，刺史杜彦光派人用牛酒犒劳。吐蕃对他说，我们想要州城居住，听凭你率领百姓离开。杜彦光于是率领全部军民逃往福州。十二月，吐蕃攻陷夏州，刺史拓跋前辉率领众人离开，吐蕃又占据了该城，又侵犯瀛州。瀛州本来没有城墙，百姓都逃散了。三年春，任命检校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焕为入吐蕃使，相继又派左庶子李先出使。河东、保宁等到节度使马遂来朝。起初，上杰赞攻陷延、下等州后，各留一千多人守城，上杰赞大军驻扎在鸣沙。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，养马死亡很多，粮饷供应不上。当时下诏派化州潼关节度使骆元光、兵宁节度使韩攸归统帅军队与凤翔、夫、兵及诸道戍卒驻扎在塞上，又命马遂率军驻扎在石州，分兵隔河与骆元光等形成犄角之势征讨。上杰赞听说后非常恐惧，多次派使者求和，并约定会盟，皇上都不允许。又派他的大将论夹热带着厚礼碑词请求马遂代为请求盟誓，马遂上报了，皇上又不允许，只是催促他们合力征讨追逐。马遂贪图贿赂，轻信欺诈，于是与论夹热一起入朝，大力陈说吐蕃可以信任，答应盟约，皇上于是听从了他。马遂复朝后，各路军队只是关闭营垒而已。上杰赞立即率领全部军队放弃夏州而回，马匹已经死了很多，有的人徒步行走。等到这年夏天平凉之会，吐蕃竟然背弃盟约，马遂也因此失去兵权而指奉朝廷了。四月，崔焕从鸣沙回来。起初，崔焕到鸣沙与上杰赞见面，询问他违约攻陷延、下二州的缘故。原本因为定界碑被迁倒，恐怕两国被盟互相侵犯，所以到边境上请求重修旧好。而且吐蕃军队前年在武功打败了诸子的军队， 没有获得酬劳赏赐，所以来了。等到遗失荆州，荆州节度使必成自首，音讯不通。又遗失凤翔，请求与李令公通使，也不被接纳。等到派康城、王真来，都不能传达大国的命令。天天盼望大臣充任使者，同时表达情义礼节，实在没有来的人，于是率领军队回去。至于言下二州的军队，二州害怕我们人多，请求把城交给我们，求得保全而离开，不是我们攻陷的。现在您以国卿的身份奉命前来，如果能结好复盟，是吐蕃的愿望。盟会的日期和划定边界的地方，唯命是听。您回去上奏决定，我们一定会把盐下归还。清水会盟时，同盟的人少，因此和好轻慢而不成功。现在吐蕃宰相及元帅以下共21人前来。灵州节度使杜希全秉性和善，是境外人所共知的，请让他主持盟会。荆州节度李官也请一同主持，又一起上表奏报朝廷。崔焕引诱贿赂吐蕃中的服役人员，打探他们的人马真实数目，共59000多人，马86000多匹，能作战的仅3万人，其余都是幼童充数而已。这天改任崔焕为鸿胪卿，再次出使吐蕃，命令崔焕回复上节赞说，杜希全的职务在灵州，不能出境。李官现在已经改任官职，让侍中浑坚担任盟会使，约定在5月24日再次在清水会盟，又让他告诉吐蕃延州下周归还给我们，然后才能举行盟会。皇上怀疑吐蕃的诚意不可靠，把得到州城作为信守承诺的标志。五月，浑坚以充任盟会使的身份来辞行，并接受命令，任命兵部尚书崔汉衡为盟会副使，司勋员外郎郑书举为判官。浑坚前往会盟地点，皇上命令浑坚率领20000多人，派遣化州潼关节度骆元光赶去。皇上命令宰相召见吐蕃使者论契赞等到中书省商议会盟的地点。当初崔焕和上节赞约定再次在清水会盟，并且先归还我们延州。下周上节赞说清水不是吉利的地方，请求在元州的土梨树会盟，又请求盟会结束后归还二州。崔焕派使者与论契赞等一同上奏，皇上致力于怀柔远方之人，都答应了，约定在5月15日在土梨树会盟，皇上召见宰相商议。此前左神策将马有林上奏说，土梨树地势多险要狭窄，恐怕吐蕃军队埋伏，对我们不利。平凉川四周平坦，而且靠近荆州，在那里会盟比较方便，于是将会盟地点定在平凉川。当时吐蕃使者论契赞已经回去复命，朝廷迅速把他追回告知后派遣他回去。浑坚和尚结赞在平凉会盟。当初浑坚与上结赞约定，率领3000士兵排列在坛的东面和西面，400名散守士兵到坛下。等到将要会盟时，又约定各自增加，由军互相侦查。上结赞率领数万精锐骑兵在坛西，吐蕃的由军穿插在我军之中。浑坚的将领梁凤珍率领60名骑兵作为由军，刚到吐蕃军中都被抓扣留，浑坚没有预料到。上节赞又派人请求浑坚说，请侍中以下的人穿戴衣冠佩剑等待命令，这是引诱他们下马，想要劫持他们。浑坚与崔汉衡、监军特进宋凤朝等都进入帐篷，坦然没有其他顾虑。上节赞命令击鼓3声，他的部众呼喊着冲过来。浑坚急忙从帐后出来，偶然得到一匹马，骑上就奔逃回来。当时马没有闲乐，浑坚伏在马鬃上用手拉着马，一共奔驰了10多里，贤乐才放入马口，所以追兵射出的箭从身边掠过而没有伤到他。只有浑坚的副将辛荣召集了几百人，占据北面的山丘与敌人交战，不一会儿敌人从四面合围，辛荣力竭投降。宋凤朝以及浑坚的判官韩衍都被乱兵所杀。崔汉衡以及宦官刘延雍、巨文贞、李清朝、崔汉衡的判官郑书举、陆密、长书记袁同直、大将符于准、马宁以及神策、凤翔、河东大将孟日华、李志言、乐衍明、范成、马衍等60多人都被俘虏，其余将士及一夫死亡的400-500人，被驱赶掳掠的1000多人都被解下衣服。当初崔汉衡被乱军攻击， 他的随从官吏吕温用身体掩护他，刀砍中吕温，而崔汉衡得以幸免。崔汉衡用吐蕃语对抓住他的人说：“我是汉人使节崔尚书，尚杰赞与我要好，如果你们杀了我，尚杰赞也会杀你们。”于是放了他，全部被驱赶向西。已经被反绑双手，每人用一根木头从脖子到脚捆住身体，用毛绳捆绑三道，又用毛绳连住头发捆扎起来。夜里都扑倒在地，把头发绳各自拴在一根木桩上，又用毛毡全部覆盖，守卫的人躺在上面以防止他们逃跑。到了圆州就地，尚杰赞坐在帐中，召见他们相见，责备朝廷，接着对浑奸发怒说：“武功的胜利都是我的力量，答应把荆州、灵州作为回报，都违背了诺言，辜负我太深了，全国都愤恨。本来劫持这次盟会是为了擒获浑奸，我派人用金石的镣铐等待浑奸，准备献给赞普。既然已经失手，白白的请来你们这些人，应当派遣你们三人回去。”吕温带着创伤也到了，尚杰赞赞赏他的义气，优厚的给予赏赐。尚杰赞率领他的部众到石门，派遣宦官巨文贞、浑奸的将领马宁、马遂的将领马衍回归我方。于是押送崔汉衡、郑书举等囚禁在河州，新荣、扶余准等分别囚禁在袁阔州、善州。尚杰赞本来请求杜希全、李官询问盟会事宜，想要抓住这两个节度使，率领他们的精锐部队来进犯京师，杜希全等人没有前往，又想要抓住浑奸长驱直入侵扰，他的阴谋就是这样。皇上派遣宦官王子恒带着诏书送给尚杰赞，吐蕃边境不接受而返回。当初浑奸与洛元光将要从荆州出发，洛元光对浑奸说：“本来奉命诏令在潘元堡扎营，以接应支援侍中。私下认为潘元离会盟地点六七十里，吐蕃人情多诈，侍中如果有紧急情况，怎么能知道？请求靠近侍中扎营，以防备事变。”浑奸认为这不是诏令旨意，坚决阻止他。洛元光与他一同前进。浑奸的营地西面距离会盟地点二十多里，洛元光的营地紧接着。他的壕沟栅栏很深很坚固，浑奸的壕沟栅栏可以跨越。等到浑奸单人匹马奔逃回来，还没有到达他的营地，守将李朝彩不能整顿部众，大多已经奔逃散失。浑奸到达只有空营而已，器械资粮全部丢弃，依靠洛元光的部众在营中列阵，浑奸进入后贼寇追兵才退去。洛元光于是先运送辎重，接着与浑奸一起申明号令，严格整顿队伍而回。浑奸重新镇守奉天。六月，延州、夏州的吐蕃焚烧城门和房屋，毁坏城墙而回。七月，下诏说：“近来吐蕃侵犯边塞，毒害我国百姓，扰乱陇东，深入河区。朕因为战争刚刚平定，创伤尚未痊愈，致力于停止战争的谋划，于是听从了通和的请求，也知道荣丑之辈，志在贪婪，但难以拒绝休沐的言辞，于是允许了寻盟的会盟。果然发生隐伏事变，在蒙坛中发作，放纵犬羊凶角之群，成文武信诚之众，仓促沦陷，深感悲痛。这都是由于朕的不明智导致如此，既对万民无德，也有愧于四方，日夜忧虑叹息何极。如今兵部尚书崔汉衡等都是国家的粮食，朝廷的忠臣被囚禁在穹庐，渺茫在异域，念及他们的家世，或许尚未周全于屡次空乏，记录他们的儿子，或许可以资助微薄的俸禄。崔汉衡因给予一个儿子七品官，司勋员外郎郑书举、检校户部郎中陆密、殿中侍御史韩衍以及大将孟日华、辛荣、李志言、范成、王良奔、乐衍明、杨希、全交成等各给予一个儿子八品官，是左金吾兵曹参军袁同直、榆次尉裴挺及副兵马史以下各给予一个儿子九品官，并多为正云官，其余将校各给予一个儿子官，仍委托本使立即开列明贤上奏。于是派遣决胜军使唐良臣率领六百人戍守潘元堡，神策副将苏太平率领他的部众五百人戍守陇州。八月，崔汉衡从吐蕃到达。当初崔汉衡与一同被俘的人一起到达河州，尚杰赞命令召见崔汉衡与神策将孟日华、宦官刘延雍一起到石门而遣送他们。 尚杰再命令50名骑兵送到边境上，并且带着表彰请求进京。到了攀援，李官派人阻止说，有诏令不许再接纳吐蕃使者，接受表彰而退回其人。从此吐蕃率领羌浑的部众侵犯边塞，分别屯驻在潘口和青石岭。此前吐蕃部众从潘口向东分为三路，一路直奔陇州，一路直奔千阳之东，一路直奔钓竿园。这天相继屯驻在所奔往的地方，连营数十里。其中千阳贼营距离凤翔40里，京师震动恐惧，世人百姓奔逃惊骇。贼寇派遣羌浑部众穿着汉人戎服，假称是行军衙的部众，突然到达吴山和宝鸡北界，焚烧房屋，驱赶掳掠人畜，砍断吴山神像的头部，百姓中壮年男子驱赶回去，老弱病残的都杀死，有的砍断手挖出眼睛抛弃而去。当初李胜在凤翔命令砍伐大树，堵塞安化峡，到这时贼寇一并焚烧了。九月下诏神策军将石继章率领3000人戍守武功，召唐良臣从攀援戍守百里城。这个月吐蕃大肆掳掠千阳、吴山、华亭等界男女百姓10000多人，全部送到安化峡西，将要分别隶属于羌浑等部。于是说，你们向东哭别故乡。众人于是大哭，当时一哭而死的有几百人，头牙骨死伤的1000多人，听说的人为之痛心。浑坚派遣他的将领人盟主率领3000人戍守好筹。这个月吐蕃部众又到，分别屯驻在丰邑和华亭。百官入朝记议如何打破吐蕃的包围。陇州刺史韩清勉与苏太平夜间出兵埋伏在大象龛，到半夜命令城中及龛中各举火相应，贼寇大惊，于是袭击他们的营地，贼寇才退散。当时吐蕃攻陷华亭，当初贼寇包围华亭时，先断绝了他们的取水通道，守将王仙鹤及镇兵百姓共3000人都在包围之中，派人从小道向陇州求救。刺史韩清勉命令苏太平率领1500人赶去，到了中途他的游骑100多人被贼寇消灭。苏太平一向懦弱胆怯，缺乏谋略，急忙率领部众退回。贼寇从此每天派游骑1000多人到陇州，周兵不敢再出击。共4天包围中断绝水源，援军不到，贼寇又堆积柴草在城下，将要焚烧，王仙鹤于是投降了贼寇。贼寇一并焚烧房屋，毁坏城墙，俘虏示众10至34，收罗壮丁，抛弃老弱而去。向北攻打连云堡，又攻陷。城堡的3面很陡峭，只有北面连接原野，用壕沟作为坚固防御。贼寇从北面架设7具抛石机攻击堡中，堡中只有一口井，投石不一会儿就填满了。又建造飞桥，跨越壕沟而过，拼命攻打。保将张明于是与他的部众男女1000多人向东痛哭投降。荆州以西只有连云堡，每次侦察贼寇的进退，到这时城堡陷落，荆州不敢打开西门，西门外都是贼寇的境地，打柴割草几乎断绝，收割庄稼必须布阵于田野，然后收获。收获已经错过时机，所得到的多是空碎。于是荆州人有饥饿之忧。吐蕃驱赶掳掠连云堡的部众以及滨州、荆州逃窜到山谷的边户，连同牛畜数以万计，全部部众送到潭征峡。从此荆、陇、滨等贼寇所到之处，俘掠殆尽。这年秋天，数州百姓没有积蓄，边将只是派使者上表祝贺贼寇退去而已。十月，吐蕃数千骑兵又到长武城，韩全义率领部众抵御。韩攸归的将领请求率众援助，韩攸归不允许。到傍晚，贼寇退去，韩全义也领兵返回。从此，贼寇的骑兵常往来于京、兵之间，各城的西门没有人敢打开。贼寇又修建圆州旧城，他的大队人马屯驻在那里。4年5月，吐蕃30000多骑兵侵犯边塞，分路进入京、兵、宁、庆、陵等州，焚烧彭原县官署，所到之处烧毁房屋，人畜损失约2-3万，共计20天才退去。陈许行营将韩全义从长武城率众抵抗，无功而返。韩攸归一向没有军政才能，而且生病不能起，必成自首，没有人敢抵御。 此前吐蕃入侵常在秋冬到春天，则多遇到疾病瘟疫而退去，这次来正当盛夏却没有灾患，大概是被俘虏的汉人给了他们丰厚的资产，以他们的妻子为质，被戎虏率领来侵扰。九月，吐蕃将领尚西董兴、论莽罗等侵犯宁州，节度使张献甫率众抵御，斩首100多级，贼寇转而侵犯临方等州，纵情掳掠而去。五年十月，剑南节度使韦皋派遣将领王友道等与东满两陵居那时、兀邓孟冲等率兵在元西州台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列城二节度，杀死其大兵马使起脏遮遮、西多阳珠，斩首2000多级，其头牙骨覆水而死的不计其数，活捉龙关45人，收获器械10000多件，马牛羊10000多头匹。起脏遮遮是吐蕃的骁勇将领，有人说是尚杰赞的儿子，频繁成为边患。自从他死后，官军所攻打的城栅没有不降服的。吐蕃部众日益退却，数年之间全部收复了西周的领土。六年，吐蕃攻陷我北庭都护府。当初北庭安西既然借道于回纥朝贡上奏，于是依附于回纥。吐蕃生性贪婪凶狠，争所无度，北庭靠近羌地，凡是服用食物所需必定强取，人民无法生活。又有沙陀部6000多丈与北庭相互依存，也隶属于回纥。回纥肆意掠夺，尤其厌苦，他们的葛路部以及白伏突厥素来与回纥通和，也怨恨回纥的掠夺，因为吐蕃厚礼引诱，于是依附吐蕃。于是吐蕃率领葛路、白伏部众去年各来侵犯北庭，回纥大相邪干加斯率众援助，连续作战失利，吐蕃进攻围困非常紧急。北庭之人既已苦于回纥，这一年于是举城投降吐蕃，沙陀部落也投降了。北庭节度使杨希古与麾下2000多人出奔西周，邪干加斯作战不利而回。七年秋天，又征发了所有丁壮5-6万人，准备再次收复北庭，同时赵希古一同前往，不久被吐蕃、葛路等部落攻击，大败，死伤超过一半。邪干加斯欺骗他说，暂且和我一起到牙帐，我会送你回本朝。希古听从了他，到了牙帐后被扣留不放，最终被杀。从此安西与朝廷隔绝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否还存活，只有西周的人仍然固守在那里。邪干加斯战败后，目录的部众乘胜攻取了回纥的浮屠川，回纥震惊恐惧，将西北部落的羊马全部迁到牙帐以南来躲避。八年四月，吐蕃侵犯灵州，掠夺人口牲畜，攻陷水口城，继而包围州城，堵塞水口和支渠来屯田。皇帝下诏命河东镇武分兵援助，又分出神策6军的3000多名士兵驻守在定远、怀远2城，皇帝亲临神武楼慰劳并派遣他们。吐蕃退去。六月，吐蕃数千骑兵从青石岭侵犯荆州，掠走1000多名屯田士兵返回。到了连云堡，守捉使唐朝臣派兵出战，大将王进用战死。九月，西川节度使韦皋攻打吐蕃的维州，俘获大将论赞热及首领，献到京城。十一月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在方州和黑水堡击败吐蕃，焚烧了他们的物资储备，并献上俘虏和首级。九年二月，皇帝下诏修筑延州城。这个州先前被吐蕃毁坏，从此塞外没有堡垒屏障，临武的形势隔绝，西边逼近敷方，成为很大的边患，所以命令筑城，20天就完成了。又下诏命监御史大夫何干遂统领5000士兵与监御史中丞杜彦光的部众一起驻守。这次攻城，皇帝念及将士的辛劳，优厚的命令杜支供给物资。又下诏命金元、湖南、山南各军深入讨伐吐蕃，以分散他们的兵力。因此在筑城期间，敌人没有来侵犯边境。城池完工后，朝廷内外都称赞庆贺。这个月，西川的韦皋进献了俘获的吐蕃首级、器械、旗帜、牛马到宫阙下。起初准备修筑延州城时，皇帝命令韦皋出兵分散吐蕃的兵力。韦皋派大将董勉、张芬从西山和南道出击，攻破了俄合城、通贺军。吐蕃南道元帅论莽热率军来援，又被击败，杀伤数千人，焚烧了定连旧城。 共攻破诈堡50多处。十年，南诏蛮蒙异谋寻在神川大败吐蕃，派使者来报捷，记载在《南诏传》中。11年8月，黄绍卿攻陷清、横、寻、贵四州，吐蕃首领论起然当梅藏西诺律带领家属来投降。第二年，都被任命为归德将军。12年9月，吐蕃侵犯庆州和华池县，杀伤很多。13年正月，行军衙上奏请求在陇州以西70里修筑城池以防备西戎，命名为永信城。吐蕃赞普派使者农桑西带着表文请求修复和好，边疆上报了朝廷。皇帝认为他们豺狼成性，多次被恩契约，不接受表文，任凭使者返回。5月17日，吐蕃在建山、马岭3处开路，分兵扎营，仅仅经过1个月，进军逼近台登城。西州刺史曹高任率领各军将士以及东蛮子弟合力接战，从早晨到中午大败敌军，活捉大龙官7人，阵前杀死俘获300人，其余被刀剑所伤的不计其数，缴获马匹牲畜500多头匹，器械2000多件。14年10月，夏州节度使韩全义在延州西北击败吐蕃。16年6月，延州在乌兰桥下击败吐蕃。17年7月，吐蕃侵犯延州，又攻陷灵州，杀死刺史郭峰，毁坏城池，大肆掠夺居民，驱赶党项部落离去。在延州以西90里的横曹峰驻军，叫来呼延州的僧人严肃等7人，声称是徐舍人召见。那个火堆的吐蕃人梅乐聚带着严肃等人快速来到帐前，他们都戴着马革手铐，脖子上拴着毛绳。见到一个吐蕃年轻人，身高6尺多，红胡子大眼睛，就是徐舍人。他命令解开绑缚，让他们坐在帐中，说：师父不要害怕，我本是汉人，是司空英国公的第5代孙，赶上武则天残害王室，高祖在中原起义失败，子孙流落到偏远之地，到现在已经3代了。虽然世代担任官职，世代掌握兵权，但思念故土的心没有穷尽，只是顾念血亲无法自拔罢了。这里是吐蕃和汉人交界的地方，再走90里到安乐州，师父无法回到东方了。严肃说：我僧人身孤亲老，恳求您保全活命，悲痛不能自已。徐舍人又说：我奉命率军守边，因为寻求物资粮食，就进入了汉人地界，辗转东进到了灵州。城池既然没有防备，援兵又断绝，所以攻下了他。我知道郭使君是功臣子孙，本想让他活命，不幸被乱兵杀害。恰好有飞鸟使者到来，飞鸟就像中原的一旗，说占卜的人报告有变故，命令军队迅速返回，于是放他们回去了。当时皇帝下诏命韦高分别派偏将率领步骑共2万人，从成都西山出发，分为南北9路并进，逼近戚姬、老翁、旧韦州、保州、松州各城，是为了缓解北边的压力。9月，韦高在韦州大败吐蕃。18年正月，韦高擒获吐蕃大首领论莽热来献，赐给崇仁里的宅地让他居住。莽热是吐蕃的内大相。此前在贞元16年，韦高多次在黎州、西州击败吐蕃20000多人，于是吐蕃大规模检阅军队，修筑堡垒，建造船只，暗中谋划侵犯边境，都被韦高挫败。于是吐蕃酋帅兼监统囊贡、腊城等9节度英英，龙官马定德与大将87人带领整个部落前来投降。马定德有计谋，英英熟悉兵法及山川地形，吐蕃每次用兵，马定德常常一马参与计议，各将领都听从他的既定策略。到这时，因为边功没有建立，害怕获罪而归顺。第二年，吐蕃昆明城管下的莫歇蛮1000多户又来投降。吐蕃因为部众外逃，于是向北侵犯灵州、朔州，攻陷灵州。皇帝下诏命韦高出兵成都西山以缓解北边。韦高于是命令镇静军兵马使陈济等人统领10000人从3旗路出发，威荣军使崔尧臣率领1000人从龙溪石门路向南，韦保二州兵马使裘勉、保坝两州刺史董振等人率领2000人进逼吐蕃韦州城中，北路兵马使行此和各州刺史董怀鄂等人率领4000人进攻戚姬、老翁等城，都将高替、王英俊等人率领2000人进逼旧松州。陇东路兵马使袁英 和各将领郝宗等人又分兵8000人从南道的雅、琼、黎、西等路出发，又命令琼州镇南军使、御史大夫韦良金派镇兵1300人随后进发，雅州经略使陆维明与三部落主赵日进等人率领3000人进攻不租、偏松等城，黎州经略使王有道率领三部落郝金信等2000人过大渡河，深入吐蕃境内。西州经略使陈孝阳与行营兵马使何大海、韦毅等人以及摩歇蛮三部落主居纳什率领4000人进攻昆明、诺济城。从8月到12月，多次击败16万敌军，攻拔7座城池、5个军镇，招降3000多户，活捉6000多人，斩首10000多级，于是包围了维州。援军2次到来，转战1000多里，吐蕃接连失败，灵州、朔州的敌军带领部众南下。于是赞普派莽热以内大相兼东晋武道节度兵马使、都统群牧大使的身份，率领杂胡10万部众来解除维州的包围。朝廷军队10000多人占据险要设置埋伏等待，先派1000人挑战。莽热看到我军人数少，率全部人马追击，进入埋伏圈，各将领4面迅速攻击，于是活捉了莽热，敌军大溃散。19年5月，吐蕃使者论夹热到来。6月，任命右龙武大将军薛披坚御史大夫出使吐蕃。20年3月上旬，赞普去世，朝廷停止朝会3天，命令工部侍郎张建前往吊唁祭祀。赞普在贞元13年4月去世，长子继位。1年后去世，次子继位。命令文武3品以上官员吊唁吐蕃使者。4月，吐蕃使者臧河南观察使论其染和僧人南波特吉波等54人来朝见。12月，派遣使者论习直、郭志崇来朝见。21年2月，顺宗命令左金吾卫将军兼御史中丞田景度、持节到吐蕃告哀，以库部员外郎兼御史中丞熊直义为副使。7月，吐蕃使者论希诺等人来朝见。永贞元年10月，赞普派使者论其吕伯藏来进贡，为德宗山陵贡献金银、衣服、牛马等。11月，任命卫尉少卿兼御史中丞侯佑平充任入藩告册立等使。元和元年正月，福建道送来吐蕃活口17人，下诏令沿途驿站供给马匹放回吐蕃。6月，派遣使者论伯藏来朝见。5年5月，派遣使者论四耶热来朝见，并送回郑叔举、陆密的灵柩以及叔举的儿子文言等13人。叔举和密在平凉之盟时被扣留，共20多年，始终不屈节，最终死在吐蕃。这时吐蕃请求和好，所以送还。6月，命令宰相杜佑等人与吐蕃使者在门下省议事，并且说归还秦州、元州、安乐州等地。7月，派遣鸿胪少卿摄御史中丞李明为入藩使、丹王府长使，兼侍御史吴赟为副使。6年至10年，派遣使者朝贡不断。12年4月，吐蕃因赞普去世来报告，任命右卫将军乌仲兼御史中丞充任调剂使、殿中侍御史段军为副使。13年10月，吐蕃包围我右州、凤翔，上言说派遣使者修好。这个月，林武在定远城击败吐蕃20000人，杀死2000人，活捉节度副使1人，判官长刑39人，缴获养马很多。平凉镇恶使郝此击败20000多人，收复元州城，缴获养马不知其数。下州节度使田进在林武也击败3000多人。11月，延州上言吐蕃进入河区，下州击败50000多人。林武攻破长乐州外城，焚烧其房屋器械。西川节度使王波攻拔俄河、七基等城。14年正月，敕令说：我君临万国，推行政教，不失诚信。西戎归顺已有多年，中间有时违背，也曾宽容。我对他们有特殊恩德，难道不思考吗？经过多重翻译，进贡珍宝，道路相继，深明恩德，显示礼仪，不曾缺失。昨日藩使带着表彰又来到京城，传达军长的命令，陈述和好的诚意。我在殿前召见，管待更加优厚，又给予信物和简书。他们刚刚返回，才到近郊，就听说如蚂蚁聚集，前来侵犯边境，在河区一带颇为骚扰，背弃恩惠，违反盟约，这叫做无名， 公众议论和人情都请求诛灭断绝。我深思德化未能普及，岂能忧虑夷俗不来归顺？他们国家失信，使者有什么罪？释放他们不加拘禁，以成全其本性，显示我宽大包容，让他们不再介意。我的诚意如果可信，或许能使他们感动。那些番使论举立藏等人，以及后面陆续来的使者，都应释放回国。仍委托凤翔节度使以此一小谕他们。八月，吐蕃在庆州方渠扎营，大军到达河州境内。十月，吐蕃节度论三摩以及宰相上塔藏、中书令上启仙儿共同率领约150,000大军，重重包围我延州。党项首领也发兵驱赶养马来援助。经历了30天，敌人用飞梯、俄车、木驴等四面齐攻，城池多次几乎陷落。刺史李文岳率领士兵登城奋力作战，城墙损坏不可防守，拆屋板来抵御，昼夜防守拒敌，有时派兵偷袭敌营，开城出战，大约杀死敌人10,000多人。各路救兵没有到来的。总共27天，敌人才退去。15年2月，任命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田忌入吐蕃告哀，并告册立。3月，攻略我青塞堡。7月，派使者来调剂。10月，侵犯逼近荆州，命令右军中尉梁守谦充任左右神策，京西、京北行营都监，统领神策兵4000人，并发动8镇全军前往救援。任命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少同持节入吐蕃，充任达请和豪使，贬前任入吐蕃使秘书少监田忌为郴州司户。当初田忌进入吐蕃担任调剂使，吐蕃请求在长武城下会盟，田忌懦弱胆怯，害怕不能返回，只是唯唯诺诺地答应。到这时西戎入侵，并且说田忌答应我统领兵马赴盟誓，于是贬谪田忌。戎人实际上是因为边将侵扰他们导致愤怒，只是借田忌作为借口罢了。荆州上奏说吐蕃大将全部撤退，于是罢免神策行营兵马。自从田忌统辖夏州，因为贪婪凶狠侵扰，党项人深受其苦，多次引导西戎侵犯边塞。到这时大举入侵，边疆豪此多次袭击吐蕃营垒，斩杀很多。滨州李光炎又率领全部军队到来，戎人畏惧而撤退。大概是田忌开始制造国家祸患，而依赖李光炎豪此的驱逐杀戮。11月，夏州节度使李佑亲自领兵前往长泽镇，05节度使李听亲自领兵前往长乐州，都奉诏讨伐吐蕃。12月，吐蕃1000余人包围乌白池。长庆元年6月，吐蕃侵犯青塞堡，是因为唐朝与回纥和亲的缘故。延州刺史李文岳发兵进攻他们。9月，吐蕃派遣使者请求会盟，皇帝答应了。宰相想隆重其事，请求祭告太庙。太常李愿上奏说仅按肃宗代宗旧例与吐蕃会盟，并不祭告太庙。只有德宗建中末年与吐蕃会盟于延平门，想要重视诚信，特令祭告太庙。到贞元3年，在平凉会盟也没有祭告太庙的记载。臣以为事情出于一时，又不是常规制度，在典礼中查找也没有这样的条文。现在谨慎参详，恐怕不应该祭告。皇帝听从了，于是任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刘元鼎充任西番盟会使，以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刘世老为副使，上设奉御兼监察御史李武，京兆府奉先县城兼监察御史李公度为判官。10月10日，与吐蕃使者盟誓，宰臣及右仆射、六曹尚书、中执法、太常、司农卿、京兆尹、金吾大将军都参加了。大唐承受天命，福有天下，声威教化所致，无不前来朝见。兢兢业业，小心谨慎，害怕倾覆，继承武功文治，多次庆贺崇光，显扬身志，无愧于大业，已传12代。204年，我太祖皇帝权衡名号而建立不拔之基，铺陈鸿名而流传永久，祭祀上帝以答谢家印，享祭皇陵以酬报大福，岂有懈怠。到了癸丑年，冬季10月癸酉，文武孝德皇帝诏令丞相陈植、陈波、陈元颖等与大将和藩使礼部尚书讷罗论等在京师会盟，筑坛于城西郊，再坛北挖坑。 凡是独士、杀生、家书、覆土、登将、周旋等礼仪行动没有违背，这是为了停战息民，推崇殷亲祭好，勉励建立远略，谋求长远的利益。原来上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茫茫众生必须依靠官府作为他们的宰臣，如果没有统计，就会互相灭绝。中原管领只有大唐为君，西方一部大藩为主。从今以后，摒弃兵器，夙愿旧恶全部消除，追崇旧生关系，以前结为援助，边境撤除警戒，树峰熄灭烟火，患难互相救济，暴虐不进行，停仗边塞，断绝互相侵扰，要害之地谨慎防守如故，彼无此诈，此无彼愚，爱人为人，保境为信，为天为志，敬神为礼，有一不道就会招灾于身。塞山高耸，河水浩浩，吉日良辰，安定两个疆界，西为大藩，东为巨唐。大臣执简播告西方，大藩赞普及宰相波产部上启心儿等先寄来蒙文摘要，说藩汉两邦各自守住县管本界，彼此不得征讨，不得进攻，不得互为仇敌，不得亲谋边境，如果有疑问或者需要捉活口询问事情，便给一粮放还，现在全部依从，没有增添修改。参与盟誓的官员17人都列名在上面。刘元鼎等与润讷罗一同前往吐蕃本国举行盟誓，又敕令刘元鼎到那里后命令宰相以下个人在盟文后面自己签名。零五节度使李进成在太师山下击败吐蕃3000骑兵。长庆二年2月，吐蕃派遣使者来请求划定边界。6月又派遣使者来朝见。延州上奏，吐蕃1000余人进入零五界内，以派兵就近截击。又说擒获给党项送书信的吐蕃人150人。这个月刘元鼎从吐蕃出使回来，上奏说去年4月24日到达吐蕃牙帐，在5月6日会盟完毕。当初刘元鼎往来吐蕃中，并路经河州，见到吐蕃都元帅尚书令尚其心儿，他说回纥是小国，我于丙申年越过沙漠讨伐驱逐，距离其城郭只有2天路程，预计到达就能破灭，恰好我听说本国有了丧事而返回。回纥如此弱小，而唐国待他比待我们丰厚，为什么呢？刘元鼎说回纥对国家有救难的功勋，而且又不曾侵夺一寸土地，怎能不丰厚呢？这时刘元鼎往来渡过黄河上游，在洪济桥西南2000余里，那里的河水极为浅狭，春天可以撩衣涉水，秋夏则用船渡。其南300余里有3座山，山形如金鳌，黄河源头在其中间，水很清冷，流经各水颜色就变红，连续被各水注入，渐渐变得黄浊。又其源头西去吐蕃的列管大约4亿，每亿大约200余里。东北去漠河延气尾宽50里，向南逐渐狭小，北自沙洲之西，然后向南进入吐浑国，至此转微弱，所以称为气尾。计算其地理，应当在剑南的正西。刘元鼎最初在闷聚卢川见到赞普，这是赞普的夏季衙署，该川在罗梭川南100里，是臧河所流经。当时吐蕃派遣使者论西诺西等随刘元鼎来谢恩，朝廷命太仆少卿杜载出使答复他们。长庆3年正月，吐蕃派遣使者论达热来朝贺。4年9月，派遣使者请求五台山图。10月，进贡牦牛以及银铸的犀牛、羊、鹿各一头。宝历元年3月，派遣使者尚启立热来朝见，并请求和好。9月，派遣光禄卿李瑞为使臣答复他们。太和5年至8年，吐蕃派遣使者朝贡不断，唐朝也时常派遣使者回报。开成元年、2年都派遣使者来。会昌2年，吐蕃赞普去世。12月，派遣论赞等来告哀，诏令以将作少监李景前往调剂。大中3年春，吐蕃宰相尚孔热杀死东道节度使，率领秦州、元州、安乐等3州以及石门、木匣等器官归附。金元节度使康继荣上报，朝廷命太仆卿陆丹前往慰劳。同年7月，和陇地区的老人率领长幼千余人赴京，皇帝登上延禧楼观看，他们无不欢呼跳跃，互相解辩，争着在康渠大道上穿戴汉人冠带， 然后朝廷命令安置在好地方，观看的人都高呼万岁。使臣说，戎狄为患已经很久了，从秦汉以来典籍完备，可以详细了解，但世间少有小康，君主没有长盛，我方衰弱则彼方强盛，我方强盛则彼方衰弱，彼方强盛就侵犯我边境，衰弱就服从我声威教化。怀柔的策略，防备的方法，如臣多议论和亲，武将只期望战胜，这是大致的概况。那个吐蕃在西陲开国，经过多年蚕食林藩，以扩大领土。高宗朝土地万里，与我抗衡，近代以来没有比他更强大的。至于遏制边境，命将出师，一比一此，或胜或负，可谓劳苦了。等到幽灵盗贼兴起，皇帝流亡，庶族都回去，和皇失守，这又是上天给予的机会。从此逼近京邑，时常纵兵寇掠，虽然每次派遣使者来修旧好，玉帛刚送到唐朝，烽火已到近郊，背弃恩惠，食言自肥，不顾礼义，就可以知道了。用神明来盟约，贵在诚信，凭良知慧积蓄兼谋，这又不可以用忠信来防御了。孔子说，夷狄有君主，不如中原没有君主，这话说的对啊。赞语说，西戎之地，吐蕃最强，蚕食邻国，如阴阳微于汉江，时而叛变，时而臣服，或松弛或紧张，礼义虽然约束，其心如同豺狼，